好，今个晚上呢，我哋有我哋堂主任牧师汤仲年牧师喺当中嚟去正道。汤牧师今晚嘅讲题咧系永不孤单，将时间交俾汤牧师。
弟兄姊妹晚安。未开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耶稣，今天晚上，你嘅众儿女围绕喺你嘅施恩宝座面前，我哋要寻求你自己嘅怜恤同埋帮助。我哋恳求耶稣基督，你呢个时刻用你嘅宝血来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又恳求耶稣基督你的圣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的话语，得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到造就和帮助。我们这样祈祷乃奉教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的经文启示录第三章一到六节和十四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是讲到教会的主责备两间的教会，责备撒迪教会和老底加教会。这两间教会同样都是没有热诚、没有真诚，是虚伪的教会，没有意象，也都没有自觉的教会。但是纵然主这样责备他们，但是主却没有丢弃他们，主仍然鼓励他们要悔改、要警醒、要发热心、要持守他们所信的道，为主来做见证。上帝在今天晚上藉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末世艰难的日子，教会里面的信徒弟兄姊妹，我们要效法基督受苦的心智，靠着主坚忍持守所信的道，免得失去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在祂的生命塔上面将我们的名涂抹，免得我们失去上帝所赐给我们荣耀的冠冕。纵然我们很软弱，常常都会失败，教会都是这样，但是主却是发慈悲怜悯的主，祂永远都不会放弃我们。我们纵然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不会孤单。今天我的讲题是永不孤单。在启示录所给七教会的书信当中，只有两间的教会，就是撒迪教会和老底加教会，完全没有得到主任何的称赞。这两间教会同时都有两个共同的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这两间教会都是没有异象的教会，没有热诚的教会，可以说是只有虚有其表、虚伪的教会。无论是面对撒迪或者老底加教会，教会的主都是以我知道你的行为作为开始来到责备他们。教会的主表明他们教会的主表明他自己是那位监察人心无所不知的上帝，他对教会是十分的清楚和了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应当以心灵诚实来到他的面前，用心灵诚实在这位监察人心的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来到侍奉他。撒迪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军事的要塞，地势非常险要，随着势力的转移，加上战争和地震的摧残，撒迪这个城市的地位在罗马帝国的地位日渐衰落，直至到罗马皇帝提比留免去撒迪这个城市五年的税收，并且由中央政府大量的支援金钱来补贴他们，撒迪这个城市在公元后23年开始复苏，并且同另外一个城市士妹拿竞逐在帝国推动君王崇拜的中心城市的地位，大家都争住做一哥去推动君王崇拜，因为越推行得有力，政府罗马帝国政府对他们的补偿津贴越多。圣经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理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教会的主责备撒迪教会是一所名实不符、虚伪无真诚的教会。按他的命，这间教会是活的，其实这间教会是奄奄一息，只是一息尚存，就来断气了。圣经这么说，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余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里所说的完全并不是完美，不是 perfect。 这里所说的完全是说什么？就是说撒迪教会，他们教会的这个教会没有一样东西他是做得成的，没有一样东西他是 complete 的，开了个头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懈怠、缺乏热诚，以致他们所做的没有一件事可以完成。他们的信心是一些没有行为、没有德行的信心，因此主要他们警醒，免得奄奄一息。在启示录三章十四节，圣经这么说，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亚门的、为诚信真实的、在神创造万物之先为元首的，同样教会的主责备老底家教会同样是缺乏意象和真诚。主在这里特别强调对老底家教会，主耶稣特别强调他是那位诚实、诚信、真实的见证人。老底家城是罗马亚细亚行省的一个商业的重镇，是帝国通往亚洲的要道，是交通的枢纽。在老底家这个地方有很著名的医学院，他们的眼科是整个罗马帝国最有名的。这个城老底家他们所生产的眼药是非常之有效，以致因为他们生产眼药，他们能够富甲一方。不单止是这样，老底家这个地方还盛产优质的羊毛，所以老底家也是一个成衣纺织的中心，以致他所出产的衣服能够誉满整个罗马帝国。不单止是这样，老底家城很早就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金融中心。在主后六十年，老底家曾经发生过一个很大的地震，以致将整个城市摧毁得很严重。但是老底家人可以不需要靠罗马帝国中央政府的资助和拨款，他们可以在废墟的里面迅速地建立起来。由此可以见到老底家这个地方是财雄势大。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圣经这么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同样教会的主责备老底家教会都是一所失去意象、没有热诚、虚伪的教会。主责备老底家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是有他的当时的地理和文化背景。在老底家城六英里以外有一个城市，它叫做希拉波纳。这个城市呢是以出很多温泉出名的，这些温泉呢含有碳酸钙，这些温泉呢有治疗的作用，有医药的作用，所以很多人呢来到这个的希拉波纳呢去浸温泉，去做这个治疗，甚至呢在当中呢去旅游。但是这些温泉一路向下游流过去，水中的矿物质因为水变冷而渐渐开始沉淀，水温就开始下降。经过老底家去到哥罗西的时候，所有的沉淀物已经沉淀了，来到哥罗西的时候，那些水就已经变成冰冷清澈的水，而且是可以优质饮用的矿泉水。老底家城却是位于希拉波纳和哥罗西城的中间，当这些泉水流到老底家的时候，泉水又不冷又不热， 是溫的，由於它含有極高的碳酸鈣，根本是不適宜飲用。如果人不小心將這些水倒入口裡面飲的時候，就會令人產生作嘔，立即想將它吐出來那種的自然的現象。難怪主這樣說，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這個正正是預表老底家教會不冷不熱和它虛偽的行為，令到教會的主覺得作嘔。不冷不熱是典型沒有立場、沒有意象、沒有熱誠的表現。老底家本身其實是缺乏天然資源的，連他們的水都是由很遠的地方運過來的。如果人家將水源一切斷，整個城市就會癱瘓的了。所以老底家人很早就學會妥協，為了切身的利益，他們竭力保持平衡，面面俱圓，盡量不得失人，更加不會為真理堅持，甚至不惜屈枉正直。這種就是老底家的性格。老底家城，我們剛才說他是一個非常著名的金融中心，各國各地的通貨都可以在老底家這個地方自由的兌換。金融商業城市的特性就是方便別人，顧客導向，事事講求效率、經濟效益，唯一的目標就要保持繁榮穩定，所追求的是自身最大的經濟利益。老底家教會就是被這個城市這種沒有鮮明個性，凡是講求功利、重視利己、沒有意象、沒有原則的文化影響，漸漸趨於世俗化，以致失去為真理、為上帝角度拼搏的堅持和熱心，失去為上帝角度舍己和犧牲的品格。因他們的心已經世俗化，所以他對屬靈的事失去興趣，就變得不冷不熱。教會的主在這裡強調，他是那位誠信真實的見證人。主要求老底家教會要為信仰擇善固執，主要求老底家教會要真誠，主不接納方便的信仰，即是不付代價的信仰。老底家和撒迪教會是一個沒有意象、沒有熱誠的教會。不單單是這樣，這兩間教會都是一個沒有自覺、不警醒的教會，沒有自知之明。撒迪教會是一個不警醒的教會，所以主提醒他們，在啟示錄第三章第三節，聖經這樣說，你要警醒，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若不警醒，我必臨到你那裡如同賊一樣，我何時臨到你也決不知道。針對他們缺乏自覺的能力，主責備撒迪要警醒，免得歷史重演，重蹈覆轍。撒迪因為這個城市是一個山城，地勢非常險要，所以當時羅馬帝國有一個的諺語這樣說，他們說如果你要征服撒迪這個 城堡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他在山上面、有 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氣概。不過在公元前六世紀，撒迪王克羅伊斯因為蔑視入侵者的進攻，他毫無警醒，甚至他自大到撤走所有的守軍和支援，最終這個城被波斯王古列攻破。使徒約翰就借用這段的歷史，講明撒迪教會同樣是不知自覺、不警醒一個的教會。同樣老底家教會亦都是自視過高，他比自己的評分很高的，在第三章十七節那裡這樣說，他說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財，一樣都不缺，然而神卻給他們不合格的分數。 上帝咁讲，佢话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嘅。我劝你向我买火炼嘅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嘅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嘅眼睛，使你能看见。老底家教会同样好似撒迪教会一样，唔得警醒，失去佢哋嘅属灵嘅自觉。老底家教会已经喺恩典当中堕落，因为他们的物质富足导致他属灵的贫穷，使他们的反省和自觉能力越来越低。教会只有回到神的身边，他才能够有真正的富足，他才能够有白衣可以蔽体，他们才能够有眼药使到他们的眼睛能够明亮。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最难找的失物是什么？原来是眼镜。对我来说，你戴住个眼镜，有时好多时候你真系周围揾眼镜都揾唔到眼镜嘅，系嘛？但系如果你冇咗个眼镜，你又蒙查查，你又唔知个眼镜摆咗喺边度。啊，对我嚟讲咧，即系最难揾嘅失物就系眼镜。同样最难意识到嘅，亦都系最危险嘅属灵疾病，就系自满、自意同埋骄傲。时代论者将七教会，即系写俾七封教会的信，在启示录写给七封教会的书信，是看作是教会历史的七个时代，是整个教会历史的七个时代。撒迪教会是代表宗教改革的时代，宗教改革时代的教会。老底家教会就是代表末世的教会，就是耶稣他回来之前的教会的状况，就是好像老底家教会这样。老底家这个字有意思的，老底家这个意思就是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自由的意思。这个正正是今天我们教会的特质。教会的纷争和分裂都是由于人过分强调他的权力、自由、自视过高和唯我独尊所致。宣道会的创办人孙信博士，他整个神学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基督中心，就是唯独耶稣。我们唱的首诗歌，唯独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吧？四重福音，唯独耶稣使我成圣，他是圣洁的主；唯独耶稣医治我，医治的主；唯独耶稣是再来的君王。对于孙信来讲，耶稣基督，唯独耶稣，唯独恩典，就是他那个信仰的核心。所以孙信强调教会是一个合一的群体，而不是一个联合的组织。教会是 unity， 不是 union。 教会的分裂，如果教会分裂，其实教会不可以用任何的原因将它分裂撕裂的。教会的分裂是违反爱律的罪，是罪来的，是违反上帝爱的定律的罪，同埋冒犯基督身体的严重错误。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分裂就是要将基督的身体来到撕裂。孙信这样说，他说医治分裂的药方是什么？就是爱、承担和包容。纵然撒迪和老底家教会完全没有可以称赞的地方，但是主仍然爱他们，仍然不会丢弃他们。在启示录三章十九节的上半节，主这样说，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在三章三节，他说，所以你要回想你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教会的主呼唤教会，呼唤你和我要回转，藉着回想，藉着悔改，藉着遵行上帝的真道，作一个有警醒、有意象、有热诚的诚实见证人。今天上帝圣灵和撒迪教会和老底家教会所讲的信息和要求，同样今天也都是对我们教会、对你和我的要求。启示录 是给七教会的信，不单单只是给当时，不单单只是向当时第一世纪在罗马帝国亚细亚行省七个教会同埋散居各地的信徒所讲的信息，他同时亦都是向历世历代的上帝的教会传讲的信息。这种信息今日仍然铿锵有力的同你同我来传讲。教会身处在这个由魔鬼撒旦掌控的罪恶的世界的当中，教会历世历代都遭逢内忧外患。在外面的教会被社会边缘化，被政治政府逼迫甚至殉道。在教会里面，教会因为内争和异端让他的身体来分裂，亦都是有些教会在恩典的当中来到坠落。所以圣灵不断提醒教会要警醒，要忍耐，持守真道，主应许得胜的必得主荣耀的冠冕和赏赐。为什么每一句每一个教会完了之后主都讲得胜的呢？其实正是暗示我们在一场战争的里面。在这个弯曲拨谋充满苦难邪恶的世代，教会在一场属灵的争战当中怎样才能够得胜？教会或者你和我必须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上帝和去侍奉他。有首诗歌说，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事是什么？就是侍奉他。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侍奉有三个层面的，侍奉有本位的侍奉，就是我们这些被造之物，对那位创造主，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倾出我们真诚的敬拜，这种是一种本位的侍奉。所以罗马书可以这样译过，十二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第二个种侍奉的层面是生活的层面的侍奉，是生命的侍奉，就是如果我们有上帝的道在我们的里面，律例加律例，教训加教训，在我们心里面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我们就会像那位主一样。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嘛，然后我们就会活出那种盐和光的特质，活出上帝的特质，就是活出信仰的信德，生活的侍奉，生命的侍奉。第三种就是工作上面的侍奉，我们努力的去服侍人，服侍教会，服侍周围的群体。敬拜是受造之物对上帝的认信，所以敬拜首先必定要对三，我们如果侍奉或者敬拜，我们必定要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上帝没有认识，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就流于肤浅，形式偏颇，甚至产生错误。什么是形式？形式这个字原文是联合，联合的意思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字，与妻子形式这个字。所以形式就是与主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我们在主的里面尊主为大，信服祂，好像葡萄树连在葡萄枝连在葡萄树一样。启示录的第四、第五章是约翰看到天上的四个的天上的异象。启示录的第四章，天上敬拜的中心是宇宙的上帝。第五章，天上敬拜的中心是耶稣基督那个被杀的羔羊。圣灵藉着异象让约翰和教会去更加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本质和他的属性，认识上帝的荣耀。所以神的灵将约翰带到天上，让他看到天上的敬拜。这位上帝将他的宝座，天上的宝座设立在天上，并且宝座前面有个玻璃海。我们想象一下，玻璃海的宝座在玻璃海下面，下面就是什么？下面就是个宇宙星辰的运行。上帝看通这个宇宙， 表示他是那位统管宇宙万物的上帝。在第四章那里描述到华贵和晶莹的宝石就象征上帝的尊贵和荣美，红围绕着宝座就是表示神是那位慈恩慈和信实与人立约的上帝。纵然人背弃上帝不守约，上帝仍然是那位守约的上帝。在第四章那里描述到上帝是那位赦免恩慈更新救赎的上帝。天上敬拜当中，上帝接受24位长老就是12+12嘛，即是代表12个支派，旧约新约的12个使徒，是代表着预表着上帝是那位掌管历史的上帝。四活物，这四活物像狮子，像牛族，像脸面像人，又像飞鹰，是代表着这个的兽、家畜和灵长类，和这个的飞禽，就代表上帝是那位创造的主。上帝不单单只是人类历史的主、创造的主，他掌管着宇宙万物那位永活全能的上帝。第五章天上的敬拜的中心是耶稣基督，长老以勇猛的狮子来到形容他，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配得开启书卷的那一位。但是令人惊讶的就是约翰随即看到的并不是勇猛的狮子，而是被杀过的羔羊。在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六节，圣经这样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狮子和羔羊是两个很相反的一种形象，是吗？我们知道狮子是什么？狮子是万兽之王，是吗？羔羊是什么？羔羊是将要被宰杀，是软弱无力的。这个犹大的狮子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正是表达上帝的能力所带来的逆转和绝对的更新。狮子就是牺牲的羔羊，被杀害的羔羊站立，明显是指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这个也是得胜的诠释。由此看来，教会得胜的途径和形式并不是透过暴力和具体的争战，而是藉着受苦、坚忍和忍耐，以及至终上帝绝对的逆转。事实上，羔羊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他招聚各国、各族、各邦的子民，使到他归于上帝，并不是从征战或者掳掠将当中来到达成，而是用他的宝血，他牺牲的宝血，将那些子民买赎领回他自己的羊圈。所以教会在当世应当拒绝权力的试探和引诱，谦卑自己，保护受欺压的人，与软弱者同行，将福音带给他们，轻看世上的荣辱，但是却以基督受苦的心智持守美善，引导人连于真实永恒的权势耶稣基督的自己，坦然面对一切地上的权势的压迫，至死忠心为主见证。教会唯一的使命就是福音的使命，践行耶稣基督的爱的诫命和大使命，让人得着福音，这种福音的能力在他的生命里面产生了属灵的觉醒，使他的生命更新变化，以致他就能够影响上帝的国度，不单止降临在他的身上，降临在他的家庭，降临在他的工作岗位，甚至降临在他所影响的范围当中。教会对被杀羔羊的认识和信靠，对正在受苦却又是又渴望得胜的信徒而言，实在有 很深沉的意义，让我们来到思想。纵然我们在困难的当中，我们仍然不会孤单，因为上帝仍然是那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上帝要我们学效祂的样式，跟祂的脚踪而行。让我们安静低头思想上帝今天晚上跟我们所讲的信息。